欢迎收听 Bree 播客旗下的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给大家挑了几期值得关注的节目，咱们直接来看。
第一件事来自入夜电波第55期，讲的是一起发生在北京黄场村，涉及一家叫乐园洗浴场所的特大杀人案。被害人遇害后第18天，浑身湿漉漉地出现在亲人梦里，哭着说出了关键线索。
第二件事是诺兰的新动向。他在独树不成林的采访里，把奥德赛背后的青铜时代崩溃跟奥本海默里关于文明毁灭的思考连在了一起，聊得很深。第三个，画仙桃第78期，晃抠你介绍了一本三个日本爱猫狂魔合著的书，花了两天时间读完。说虽聊的是猫，聊的其实是自己的人生。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起案件发生在北京的黄场村，跟一个叫乐园洗浴的地方有关。先给听众朋友提个醒，接下来的内容会涉及对死亡状态的描述，如果你身边有未成年人，建议在家长陪同下收听。
这起案件被定性为特大杀人案，而案件中有一个细节特别让人起鸡皮疙瘩。被害人在遇害后的第18天，以一种浑身湿漉漉的状态出现在了亲人的梦里。
对，而且梦里的被害人不是只出现而已，他哭着直接说出了凶手的职业特征。你想想，一个梦居然给出了这么具体的信息。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警方根据梦中指出的这个方向去查，发现结果跟他们正在暗中调查的嫌疑人完全吻合。也就是说，梦里的线索和警方的侦查方向撞到了一起。
这真的太离奇了。节目详情里说，这个梦境提供的关键线索直接加速了这起特大凶杀案的破获。我觉得这可能是这起案件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转折点。
我们再说回乐园洗浴，节目里提到的是一个已经歇业的洗浴场所，但它的章节标题很耐人寻味，写的是乐园地狱。一个歇业的洗浴中心被用地狱来形容，你大概能猜到这意味着什么？
虽然没有具体说明这个场所和案情之间的直接关联，但从这个标题的强烈对比来看，乐园洗浴显然在案件中扮演了非常核心的角色，绝不是一个普通的案发地点。
还有一个章节标题叫《雨夜鸡凶》，这就透露了抓捕行动发生在一个下雨的夜晚，光是这四个字画面感就很强了。
对，再加上《惨案真相》和《命运余波》这两个章节标题，能感觉到这期节目试图把案件的动机、过程和最终结局都讲清楚。不过现有材料里并没有展开这些具体情节，想知道全貌的话，可能还是得去听完整期节目。
说到这里，这期节目是来自播客入夜电波的第55期，标题就叫做四个字七条命，北京乐园洗浴特大杀人案。四个字七条命，这个信息量本身就足够沉重了。
另外，这期节目也有品牌方支持，合作的是大宇威武除螨仪，给听友准备了专属福利。任长300多块的价格，通过专属链接买的话，券后价格是259元。
这款除螨仪主打的是可视化除螨，用的是绿光精微显尘技术，还配了一个智能尘螨显示，你能实时看到除尘的效果。动力方面是500马。铝合金滚刷，高频拍打，吸力达到16500帕，吸口宽度21厘米，算是加宽设计。
另外，它内置了 UVC 紫外线和超声波，品牌宣称除螨率100%，除菌率99.99%，这些数据都是品牌方自我报告的数据。
尘杯是500毫升大容量双杯设计，用来实现尘螨分离。过滤系统是7层的，宣称防止毛发缠绕堵塞。还有一个70度热风吸湿除潮的功能，而且会附赠天然植物香薰。对除螨有需求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专属链接。
好的，这起案件的更多细节，包括凶手的真实身份、乐园洗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雨夜鸡凶的完整经过，都在入夜电波第55期的完整节目里。一个梦，18天，四字七命，这大概就是这起案件留给我们的最核心震撼。好的，我们继续聊今天这个话题。克里斯托弗·诺兰最近在一个叫《独树不成林》的播客里做了一次挺长的访谈，聊的不是某部具体电影怎么拍的，而是他拍《奥德赛》背后的思想脉络。他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切入点， 他说，荷马是什么人呢？荷马是希腊文明上升时代的吟游诗人，他不是站在废墟里回望辉煌的那种叙事者，恰恰相反，他是在一个文明正在凝聚，正在形成自我意识的时候，把这些故事唱出来的。
对，这个区分很关键。很多人读奥德赛会不自觉地把它和衰落感联系在一起，可能是因为特洛伊战争之后整个世界都散掉了。但诺兰的意思是，荷马本人并没有站在灰烬里唱歌，他站在一个文明刚刚开始认识自己的那个节点上。
而且诺兰把这个话题和他自己的奥本海默串起来了。他提到一个历史概念叫青铜时代崩溃，就是公元前12世纪左右，整个东地中海地区一大批文明，麦西尼、赫梯、乌加里特，几乎在同一时期突然瓦解。这个背景恰恰就是奥德赛故事所处的世界，一个旧秩序已经碎掉了，人们还在海上漂泊，不知道该往哪去的世界。
那奥本海默呢，其实讲的是另一个层面的崩溃，不是青铜时代的剑和火，而是人类第一次拥有了可以毁灭自身文明的技术能力。诺兰把这两个叙事放在一起看，实际上是在问同一个问题，文明是怎么碎掉的？碎掉之后，人还能不能回家？
他在访谈里把这个问题落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希腊概念上，叫 Linea， 也就是待客之道。诺兰认为 Linea 是维系文明的一条黄金法则，你怎么对待一个陌生人，尤其是当你不知道对方是神还是乞丐的时候，这件事定义了文明的基本质地。
嗯，奥德赛整部史诗里，希尼亚被反复打破，又被反复重申。独眼巨人波里斐摩斯吃掉客人，那是彻底践踏这条法则。而费阿克斯人热情接待了奥德修斯，给他传送他回家，那又是希尼亚的高光时刻。诺兰的看法是，文明始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也会在这条法则遭到破坏的时候走向崩塌。这其实是一个很朴素但也很重的判断。
顺着这个逻辑，诺兰还谈到一个在希腊史诗里本来就缺位的东西，基督教意义上的赎罪。他说，奥德修斯这个人要不要为自己的骄傲悔过？这是一个现代读者很容易问的问题，但在荷马的世界里，这个问题的框架本身就不存在。
对，希腊悲剧里没有那种我忏悔我得到宽恕的叙事弧线。诺兰在访谈里讨论的是，当灾难已经发生不可挽回的时候，个人的忏悔还有什么意义？奥德修斯做了很多残忍的事，但他最后回家了，荷马没有要求他先做一个道德上的清算。这对现代观众来说其实是很不舒服的。
而这个不舒服恰恰引出了诺兰对英雄叙事的一个观察。他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要求伟人反省和道歉的时代，观众看英雄的方式变了。但诺兰指出，创作者其实是在借助观众熟悉的叙事机制来塑造英雄。
而且他还说了一句挺妙的话，看穿一种叙事机制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失效了。你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英雄旅程的套路，你知道他在经历什么阶段，什么时候会转变，但你仍然会被打动。机制被看穿了，不等于他失去了力量。
这个观点其实也连着他对于电影这个媒介本身的思考。诺兰在访谈里说，电影正在成为一种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现代通用语，它不是某一种文化的专属品，而是一个大家可以共享的语法系统。
这跟他一贯的创作方式是一致的。他的电影在全球市场都能成立，不是因为故事简单，而是因为他相信影像叙事本身有一种穿透力。而且诺兰还强调了一点，传统和创新并不是简单对立的。很多人觉得你要创新就得抛弃传统，但他认为这二者之间是更复杂的关系，传统可以成为创新的跳板。
最后诺兰谈到奥德赛里的诸神，这个部分也很有意思。主持人问他，你怎么理解这些神？他的回答是，诸神对故事里的人而言就是现实，他们存在于人的内心，又被人投射到自然与世界之中。
这个说法其实把神话拉到了一个心理层面，但没有把它简化成那只是古人的想象。诺兰的意思是，当你活在那个世界观里，雅典娜对你的影响就是真实的，就像今天我们感受到的某种驱动力或者恐惧， 只不过古人用神的形象来承载这些力量。
从希尼尔这条黄金法则到青铜时代的崩溃，再到奥本海默面对的现代困境，诺兰在这期播客里画了一条很长的弧线。他关心的问题是跨越3000年的文明靠什么凝聚在一起，当人和人之间最基本的尊重被破坏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些思考可以说直接嵌进了他正在拍的《奥德赛》里。
而且他没有自称什么西方文明黄昏时代的吟游诗人，这个标签是主持人提出来的，诺兰并没有认领。他的态度更像是一个正在讲故事的人，知道故事从哪里来，也清楚今天观众用什么方式接收他。后面应该还会聊到更多关于改编和拍摄的细节，我们接着往下听。
今天要聊的这期节目有点特别，晃抠你在画仙桃的最新一期里，本来是想聊猫，结果聊着聊着聊成了自己的人生。
这期节目的编号是 Vol78， 标题就叫虽说是聊猫，但聊的是自己的人生呢。我听完之后的感觉是，这标题起得太准确了。
对，而且这期节目有个很有意思的知识来源。晃抠你介绍说，节目大部分内容都来自一本日本的书，叫《内扣族能夜多》，可以翻译成《猫族的夜谈》。
这本书的三位作者来头不小，作家村松有士、小说家小石真理子，还有插画家南深房。晃抠你称这三位是日本公认的爱猫狂魔。
爱猫狂魔这个说法很晃抠你，他说自己花了2天时间借助翻译软件把这本书快速读完的。阅读过程中频频产生一种感觉，我的猫也这样。
这种共鸣感太真实了，养猫的人读猫的书大概都是这种状态，一边读一边点头，觉得作者在写自己家的猫。晃抠你说就是因为这种共鸣太强烈，所以趁热录了这一期。
不过节目开头引入话题的契机其实跟猫没有直接关系，是他最近去了一趟泉州开元寺内的红衣法师纪念馆。
哦，这个切入点很意外啊，红衣法师和猫怎么联系上的？
哈哈，你听我慢慢说。晃抠你认为这个纪念馆是泉州很被低估的一个景点，他之前好几次想去都因为周一闭馆错过了，最近才终于得以参观。
确实周一闭馆这件事不知道让多少人吃过闭门羹，那他进去之后的感受怎么样？
他描述说纪念馆内部有一种很特别的清静感，不管开元寺里人潮怎么涌动，那些热衷于簪花古装拍照直播的游客似乎都不会拐进这个纪念馆。
外面热闹成那样，里面安安静静，这种反差本身就很有意味。
是的，纪念馆大概有4-5个展厅，晃抠你特别提到中英文介绍的质量都很高。还有一个细节，里面有可以放大缩小查看红衣法师印章刻法的互动电子屏幕，而且没有那种形式上很花哨的沉浸式装置。
这个评价挺到位的，现在很多展馆过度依赖沉浸式体验，反而忽略了内容本身。听起来这个纪念馆是踏踏实实做内容的。
对，他还说到一个让他很心动的细节，出口处设有一个阅览室，里面藏有一些市面上买不到的红衣法师书籍，可以自由翻阅。晃科你说就冲着这个阅览室，他以后还会专门再去那里阅读。
在一个人潮涌动的热门景区里找到一个可以安静坐下来读书的角落，这种感觉确实很珍贵。
所以这一期节目其实是两条线，一条是红衣法师纪念馆带来的那种清静和沉浸感，另一条是从《猫族的夜谈》这本书里读到的猫与人的故事。
三位日本爱猫狂魔合写一本书聊猫，但聊的其实是养猫人的生活和心境。晃抠你用一个周末加翻译软件啃完，然后趁那种我的猫也这样的新鲜感还没消退，立刻录了节目。这种创作状态本身就挺动人的。
对，这期节目推荐给所有养猫或者喜欢猫的朋友。大家可以在小宇宙搜索画仙桃，找到 Vol78， 虽说是聊猫，但聊的是自己的人生啊。今天最后一个故事来自播客入夜电波第55期。北京黄场村一家叫乐园洗浴的地方发生了一起特大杀人案。
但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不是案发现场，而是案发后第18天被害人出现在亲人梦里。
对， 浑身湿漉漉的，在梦里哭着说话，这种细节你听完就忘不掉。
我们再看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克里斯托弗·诺兰在《独树不成林》的采访里，把《奥德赛》背后的青铜时代崩溃和奥本海默连在了一起。
诺兰说，荷马是希腊文明上升时代的吟游诗人，他还特别提到希腊人的待客之道 Cinia， 说这个观念贯穿了整部《奥德赛》。
最后来点轻松的，谎扣你在画仙桃 V 七十八聊猫，但聊的其实是自己的人生。节目大部分内容来自日本三位爱猫狂魔合著的一本书，南投祖农叶多、
村松有事、小池真理子、南深房。晃口你说花了整整两天才读完，这三个人对猫的爱不是一般的深。
三个故事，三种温度。感谢你今晚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